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经常在节目中会分享我最喜欢的运动之一，就是骑单车。而骑单车，我觉得不单单只是运动哦。每当我在河堤独自骑着单车，我看着潺潺流水，欣赏着四周的这一些绿树啊、小花，还有呢这些飞鸟，心中那种对上帝的赞叹敬畏是难以形容的。然而最近有一个很特别的景色更是深深的吸引我。我最喜欢看一种鸟类飞翔，你猜到了吗？是的，就是老鹰。哇，真的可以说是英姿焕发，是吗？过去要到高山上呢，才能够欣赏到老鹰的英姿，而最近不知为何，竟然在嘈杂的大都会当中的一片净土，就是这样的河堤，在空中可以看见盘旋的老鹰。昨天我看见一只老鹰呢，在空中不断不断地随着气流而攀升，看了它好一会儿，它都没有扇动一下翅膀，就能够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当我专注在这一只美丽的生物目送他离开河堤时，我心中开始浮现这首诗歌。我想到，每当我觉得疲乏无力，我觉得再也飞不动的时候，当我藏身在主的翅膀底下，他就可以再次带我展翅高飞。接下来送给你这首诗歌，如鹰展翅上腾。
神，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神，你听见我的呼求，神造我的柔美形象，永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自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从
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射照我的荣美形象，永在地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自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你重新看你，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
因为这正是神新的工作季节的开始，你要等候，因为神会将得胜的意念放在你心中，你要展翅，因为神会把机会摆在你的面前，唯有他能够带领你飞越风暴，重新翱翔，
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手中这一封家书是来自于在异国他乡接受神学装备的亲爱的书香家人无畏的来信呢，主旨是问候。亲爱的刘文姐，好久没有联系了，今天特意进入书香园地的网站，听了一下你熟悉又亲切的声音。我在神学院的第一学年于上周末已经结束了，感慨多多。以下是写给很多朋友的小总结，很乐意与为我祷告的你分享。除了以下分享的，其实这个学期我也经历过耗尽，让我看到自己是多么有限，以及神是多么慈爱和有大能。在疲惫灰心的时候，会听一听你在我刚开学时在节目中送上的鼓励，以及送我的这一首《如鹰展翅上腾》这首诗歌，很的安慰和鼓励。这是我的学年小总结。第一学年过去了，回顾开学典礼上，一位教授在致辞中提到这是建造地下室的一年，感到他的话是实在的。这一年中个人最大的收获是语言英语进步了，能直接阅读新约希腊文圣经了， 虽然速度很慢，另外更加深了解神的美善、全能和人的有限，我也从中学习了更好的祷告、认罪、感恩、沟通和爱别人，也更深看到神正在预备我将来成为一名跨文化宣教士。我对毕业后的去向也更清楚了。既然第一年是建造地下室，我现在的神学知识还是很肤浅的。我们学校最强的是系统神学和护教学，而我这两大板块还只能说站在门槛上。虽然很喜欢教会历史，但也所知甚浅。另外，新约神学和旧约神学下学年才开始，不知自己程度会如何。期待来年中神帮助我建出一栋结实漂亮的小楼，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有人说神学院是跪着读出来的，靠着膝盖，靠着神的恩典，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刘文姐姐，你和家人都好吗？我也很乐意为你具体的祷告。虽然很少听节目了，相信你选择的都是非常不错的书，你也在更加恩上加恩的服侍神，真是感谢你为神国的摆上。吴伟，谢谢吴伟在读完一年的神学院之后来信分享你的心得，让刘文姐姐也深得激励。再次祝福你在神的国度如鹰展翅上腾，继续接受装备，将来必定能够盖出一座漂亮的小楼，而能够容神一人的。好，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一本《超时空礼物》，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安迪·安德鲁斯所写，月景梅所翻译。我们要看到第七章了。今天大卫要拜会的这位历史人物是谁呢？好，待会儿你就知道了。这章的篇幅比较长，我们会用两次的节目时间来读完呢。第七章的主题是饶恕是开启未来的钥匙，上半段。读了安妮所写的话之后，抹去挂在下巴的一滴眼泪，把那几页纸折好放进烟草袋，塞进口袋里，然后站起来，伸手触摸着安妮粘在墙上的玫瑰图片。慢慢的，那朵玫瑰开始变形，花边模糊不清，花朵开始跳动。大卫把手收回来，揉一揉眼睛，觉得有点晕眩。他睁开双眼再查看一下那张照片，眯起眼睛，把脸拉近到荷花只差几寸的距离，这样就对上焦了。他可以清楚地看到花瓣。大卫没有移动距离，只是试探性地以手指轻触玫瑰。他差点窒息，那朵玫瑰花是真的。他僵在那儿好一会儿。那朵玫瑰其实是插在书桌边上的一个样式简单的水晶瓶子里，玫瑰旁边放着一个水罐，四个玻璃杯。大卫站直了身子，看看周围，他是在一间，不，是在一个帐篷里。他发现那是一个很大，以白帆布做成的帐篷，范围大概有15×20尺，地上是枯干的草地。帐篷内除了那张书桌和三把普通的木椅子外，别无他物。大卫听到外面有某种活动的声音，他走到帐篷入口处，小心地拉开几寸，看到大约在75尺外一个隆起的平台，或者可以说是一个临时替代用的舞台。有一个人背对着帐篷，独自站在讲台上，对着上千人演讲。上了马鞍的马车以及四轮篷车散置在人群中，许多人都撑着阳伞，他们或在地上铺了棉毯，或者就坐在篷车上。帐篷和讲台是在一座山丘顶端，四围环绕着高大的树木，树叶都已经掉落，气候宜人。他猜测应该是秋天， 以阳光来判断，应该是接近中午时分。他看见人群后面的田野和一望无际的森林，放眼所见到的山丘和草地，给大卫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地方是那么熟悉，可是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暗自思想，也许那个演讲者是我来到此地的关键人物。他穿着一条灰色长裤，搭配擦得发亮的黑长靴，梳得整齐的灰白色头发衬托出他的特色。这个人似乎是天生的演讲者。大卫注意到他在讲台上的步调以及他极具戏剧性的手势，听众完全被他的魅力吸引。就在大卫从帐篷口窥看的短短几分钟内，群众已经发出两次笑声。大卫听不清楚演说的内容，因为那儿没有麦克风或音响，他只能偶尔听到一些字句。突然间，群众响起如雷的掌声。趁着演讲者重回到右后方讲台的位置时，大卫仔细地观看他。那是一张胡子刮得很干净的脸庞，发线往后推，他有着两道浓浓的眉毛。以头部来讲，他的耳朵和鼻子似乎显太大了些，大卫根本认不出他是谁。大卫很失望，也有一些困惑。接下来好几分钟，他就站在那儿，猜想自己究竟在哪里，讲台上的人到底是谁。演讲者又继续说话了，大卫听到群众耳语的声音。约有半分钟的时间，听众说话的声音压过了演讲者的声音。接着他听到帐篷外响起马蹄声，当这声音接近帐篷时，大卫一闪身躲到角落里。来的人走进帐篷，那是一个25岁左右、穿着非常讲究的年轻男子，看起来是一个习惯发号施令的人。他大步走到书桌旁边，打开每一个抽屉，仔细查看后又关起来。之后他谨慎地扫视帐篷的四周，这才走出去。大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个人连他站在那儿都没发现，显然不是他要见的对象。大卫还没机会移动，帐篷入口处又被掀开了。进来的这个人弯着身体以便能跨进帐篷，手臂下夹着他的帽子。帐篷关起来后，这个高个子挺直了身子，看看四周，然后微笑着快速迈了两大步来到大卫面前，说：你是潘德尔先生对不对？他伸出右手，眼中闪着光芒。大卫目瞪口呆，膝盖发软，好像随时会瘫掉。他很想说：是的，先生，或者说你好，或是很高兴认识您，或是其他任何问候语，可是他的喉咙却干得发不出任何声音。当他发现这位绅士的手还伸在半空中时，他赶紧握住亚伯拉罕·林肯的手。大卫结结巴巴地说：我非常荣幸，长官。林肯说：潘德尔先生，你为了这个场合大老远的穿越时空来到这儿，是我的荣幸呢。林肯手上戴着白色骑马手套，和他全黑的礼服形成强烈对比，也把他原本就很大的一双手衬托得更大。他脱下手套，走到书桌旁，把手套和帽子放在桌子一端，然后问大卫：和我一起共用茶点好吗？大卫看着总统手指着水罐里的水，便欣然接受招待，并问总统：长官，我们在哪儿呢？林肯为大卫和自己各倒了一杯水，一口气喝完后又倒了一杯，然后坐下来。拿一把椅子过来吧，他边说边把自己的椅子从书桌后面拉过来。大卫坐下后，他看着这位美国第16任总统两脚跨坐，还把衣领解开。他穿着正式，头发梳得很整齐，胡子修得也很干净，可是他看起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凌乱。大卫觉得总统身上每一个部分的尺寸似乎都过大，他的手脚 甚至他的脸好像都太长了一点。大卫眼前的总统和他所见过林肯总统的每一张相片都一模一样，他不禁笑了。林肯把玻璃杯放到桌上说，骑马总是会让我口渴，不过我从来都不好意思在马面前喝水，毕竟我不是那个干活的人。说完他开怀地笑了起来，大卫则礼貌性地笑了笑。总统又说，潘德尔先生，你想知道我们在哪儿吗？大卫说，是的，长官，请你叫我大卫。林肯对这个年轻人点头致意说，谢谢你，大卫。我今天之所以会在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是来主持一个葬礼仪式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宾夕法尼亚州的盖茨堡。大卫觉得不寒而栗，他问，什么日期呢？总统说，1863年11月19日。大卫心想，怪不得这个地方如此熟悉，我四个月前来过这里，或者只是一小时前才发生的事呢。他摇摇头想厘清思维，又问，总统先生，你刚才提到有两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林肯微笑着说，当然是来和你会面了。大卫张大眼睛，总统说，你绝对比我今天的演讲重要得多，这个葬礼是关于过去，而你是关于未来。大卫说，我很感谢你对我的信心，可是我不确定你对我的期望是否正确。此刻我只敢说希望还有未来，事实上我正经历生命中最糟的境况。林肯说，那我要恭喜你咯，接下来的日子绝对会更好，现在就是庆贺的时候。总统举起玻璃杯大声说，敬两个正经历生命中最糟境况的人干杯。大卫没有回答，他不确定林肯是否在捉弄他。林肯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我跟你保证，我不是在开玩笑的。他伸手到桌子另一边拿起他的帽子，林肯用手指玩弄着帽子宽大的边缘，一边说，我随身戴着这顶帽子是为了纪念我的小儿子威利。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他在几个月前过世了，而今我的另一个儿子泰迪正躺在床上病得很严重，你可想而知，我太太并不同意我今天到这儿来。大卫问，你为什么来这里呢？林肯说，责任。我知道如果我人在白宫，我可以选择为我儿子祷告，或者是为摆在我面前的工作祷告。我很确定，不论我在什么地方，全能者都能听到我的呼求。当然，他的膀臂可以从华盛顿伸展到盖茨堡，我也相信良善的主宁愿要我祷告和工作，而不是祷告和等待。总统变更坐姿，两手交抱胸前说，你知道我刚才说我们是两个正在经历生命中最糟境况的人，以比较自私和较小层面来说那是真话，不过以大局来说，我们是被赋予一个极大的机会来改变或者改进自己。大卫说，改进自己？你现在说的是所谓的自我成长？我不确定我还想要有什么任何的个人成长。林肯说，当然不是，那不成了一个比较容易的选择吗？事实上那是世界上最普通的选择，不过在你生命中这特别的一刻所面临的问题是，你想要变成多有权力的人呢？大卫感到非常困惑，他说，我不懂您的意思，首先个人成长和权力有什么关联呢？再者我无意冒犯，但我对权力毫无兴趣。 林肯身体向前倾，说：潘德尔先生，哦，大卫，如果你对权力真的毫无兴趣，那你已经耗费太多心思在自己身上，包括精力，你都在浪费。大卫不确定这是不是一种侮辱，他说：我不是一个……林肯伸手碰碰大卫的膝盖，耐心而坚定地打断他。大卫不再出声后，总统把身体往后靠在椅背上，眼睛依然看着大卫，笑容也还挂在脸上。他柔声说：现在和我一起思考，个人的成长会导向权力，在个人成长中有一定的程度会提供家人温饱所需要的技能，另外一种自我成长将提高影响力和智慧，以便成为一个领导者。林肯踌躇了一会儿，他直视这个年轻人的眼睛说：但是要做大事，就必须要有极大的权力，不要逃避权力，汇集权力就好比收割品质特优的水果，在好人手中的权力就像炎炎夏日中清凉的饮料，它会振奋每一个和这权力接触的人。你看，有些人只想有足够的权力过平淡的日子，有些人会去取得足够使家人过得更舒适生活的权力。假如这些人的自我成长能让他们觉得很自在，他们就会去帮助那些比他们不幸的人。大卫，像我们这类天真的以为可以改变世界的人并不多，我们必须发展一种忽略流行而去做正确事情的权利。一个人应该要拥有能领导成千上万的人走向自己学习中的应许之地的权利。我们小时候都很害怕黑暗，长大之后却害怕光亮，害怕走出去，害怕成就更大的事。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达到目标，又如何引领别人到达目的地呢？孩子，继续寻找，我劝你寻找看起来似乎很遥远的亮光，这是一趟很有价值的旅程，你将会成为一个自我成长和力量的灯塔，借着你的楷模和领导，你将会帮助许多有价值的人懂得防范，免得他们被生命中平庸的岩石所压垮。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安迪·安德鲁斯所写，月景梅所翻译的《超时空礼物：七个成功秘籍》。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七章，饶恕是开启未来的钥匙上半段。在下一周的小说选读栏目，我们会接续看完这一章，不要错过喽。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这是手写信件的地址。若是利用电邮的话，请来到以下的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